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快脆又嚟到咗我哋今日五月十号嘅粤韵畅谈，冇错啦，我就系你哋嘅主持人阿飞。今日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因为系我哋喺美国横跨东西两岸嘅火车呢个太平洋铁路建成151周年。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去年是佢建成150周年，咁喺粤韵畅谈嘅历史栏目，我哋有做咗一系列嘅报道噶。咁今日咧，我哋就唔系同大家讲呢个铁路嘅故事，系讲我哋一位华人嘅维权先驱黄清福。呢位黄清福，佢生活喺120年前嘅美国大陆。咁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因为黄清福而引起嘅一系列华人嘅维权嘅斗争啦。今日我就同大家讲下，由我哋美华史记写作组嘅作者 Steven Chan 提供嘅呢一篇关于黄清福嘅报道，编辑系黄善，主编系方强，好多谢佢哋。嗱，喺120年前啊，你哋知唔知系边个发起咗第一个美国华人维权组织呢？这个组织系为咗争取华人平等权利嘅。咁系边个奔波于美国嘅各地去集会演讲呢？又系边个喺媒体上边奋不疾书揭露嗰啲诽谤污蔑华人嘅人，并且为咗废除排华法案亲自去到美国国会作证？又系边个同反华嘅政客公开论战，甚至不惜与之决斗呢？佢就叫做黄清福啦。佢被称为美国华人入面嘅马丁路德金，华人嘅维权先驱黄清福。佢用咗佢自己一生嘅力量去引领喺美国嘅华人争取平等的地位。他不但只亲自办了一张报纸，还在1892年发起了并领导了这个美国的华人平等权利联盟。他对排华法案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嗱，我哋熟知美国历史嘅朋友都知道啦。当欧洲人嚟到北美大陆嘅时候咧，佢哋将自己称为定居者或者系殖民者。佢哋认为自己系呢片土地嘅主人。当非洲人以奴隶嘅身份被带到北美大陆的时候，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接受了自己是奴隶的身份，自认为没有奴隶主平等平坐的权利。但是当我们华人以孤力，我们叫做苦力或者是契约工的身份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好多人都认可了自己是一种寄居劳工的身份，他们都不敢相信他们是美国的一份子。但是在这班人之中呢， 有一位华人是特别与众不同的，他坚信美国是一个平等自由的国家，华人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应该有同等的权利。他为了美国华人的权益去奋斗，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创造了美国华人维权的奇迹。这个人就叫做黄清福了。如果一路有收听我这个节目的朋友呢，可能都还记得我们提过华人在美国有200多年的历史。有记载的第一批华人呢，是在1785年来到了美国的。在1848年开始的加州淘金热，以及去到1863年到1869年的横贯美洲大陆铁路建设，又吸引了大批的华人来到美国做苦力。在1882年美国实行排华法案之前，在美国的华人人数呢去到成100,000咁多噶。当时咧，华工就称为 coolie， 即系苦力啦。佢哋系最低嘅报酬，做最艰苦嘅工作，但系咧系饱受歧视。好彩嘅，带住赚翻嚟嘅钱翻翻去中国。唔好彩嘅咧，就靠同胞将佢哋嘅尸骨带翻去老家。留喺美国嘅往往系贫病孤老当中度过余生。下面我同大家介绍下有一啲条约同埋法案，当时系点样严重咁样影响喺美国华人嘅命运嘅。1868年中美签署了中美天津条约、逐增条约，两个国家之间建立了正式的友好关系。条约呢规定两个国家的政府都尊重移民自由，但是很快脆，在1875年美国呢就通过了有一部叫做佩奇法案。这个佩奇法案呢是阻止华工，特别是中国的妇女进入美国的。来到了1882年，这一年美国呢就通过了非常之出名，可谓是臭名远播的排华法案了。咁当时呢个法案呢係定咗为期10年嘅，佢目的就係禁止华工进入美国，并且禁止已经喺美国嘅华人加入美国嘅国籍。10年之后，即係1892年，一部吉里法案呢就将排华法案无限期咁样延长，并且规定在美国的华人必须要随身携带身份证明，违反者一旦被查到将会逮捕并且遣返去中国。一直去到1941年的12月7号，日军偷袭珍珠港，在美国的海军基地。第二日呢，美国就对日本宣战了。咁呢个时候美国是好需要中国做自己的盟国的。咁所以在呢种形势之下，1943年的12月罗斯福总统呢就签署了一个叫做马格鲁森法案。咁呢个法案呢就终止了排华法案。到这个时候， 排华法案已经是执行了60多年了。我们今天讲的王清福呢，就是生活在美国排华最猖狂的年代，亦都即是19世纪的后期到末期。王清福他曾用名是叫做王焕琦或者是王燕平。1847年他在山东的积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出世。他的爸爸呢，因为自家无方，就被当时的族人就剥夺了些家财。后来两父子就以黑土为生，一路这样流落到当时叫做凤来，即是现在叫做烟台的地方。1861年13岁的王清福呢，就被在当地私道的一对美国传教士叫做霍尔姆夫妇呢，就收留了。在1867年霍尔姆太太萨利就带王清福来到了美国留学。他先后在华盛顿的浸信会学院，即那个华盛顿不是我们这边的华盛顿，是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路易斯伯格学院，在那里读书的。咁喺同一时期嚟到美国嘅大多数华人，佢哋都系要做苦力，但系王清福就好幸运，佢喺嗰阵时咧就受到咗美式嘅教育。霍尔姆太太期望王清福长大之后可以翻去中国做呢个传播福音嘅人，去拯救中国人。在美国读书的期间，王清福就去了很多个城市演讲，他介绍中国的文化，所到之处呢都受到了欢迎和尊重。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一位很自豪的华人。读完书之后呢，王清福就走访了美国各地。在1871年初他翻翻到去中国了，但是翻到中国之后呢，他没有按照霍尔姆太太的安排成为传教士。当时24岁的他翻到了山东老家，就娶了在当地一所教会学校的学生，并且是兼职老师的刘雨山为妻子。咁之后呢，佢就去咗上海嘅海关做翻译，然后佢又去到镇江嘅海关工作。喺工作之余呢，佢因为受到咗喺美国嘅教育同埋文化嘅影响，佢经常去到民间演讲，呼吁禁绝鸦片。佢亦都组织一啲团体去努力提高大众的素质，并且在宣传美国制度和文化习俗之中可取之处，去推动中国进行社会和文化的革新。那在这个期间呢，他究竟有没有受到当时政府的一些阻拦呢？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呢，唞一唞先，去一段广告。广告翻嚟，我哋继续讲王清福嘅故事。
想娱乐，下载 Himalaya。
听资讯，下载 Himalaya。
学英语，下载 Himalaya。
快下载 Himalaya app， HIMALAYA。
Himalaya， 你想听的全免费哦。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20662175012。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好啦，广告返嚟，我哋接住同大家讲下王清福。咁讲到佢呢返去中国去做传教士，但係佢就冇接受呢个安排，反而呢喺上海海关做翻译，跟住又去到镇江嘅海关做翻译嘅。咁喺呢个时间呢，佢个仔王福生就出世啦。嗰一年係1873年，就喺镇江出世嘅。咁佢喺镇江咧就组织咗一个反清嘅组织，利用海关嘅工作咧，就喺国外买咗一批枪械。咁但系呢一个计划被当时嘅清政府发现咗，从此咧佢就变成咗通缉犯啦。咁因为咁样，佢就被迫抛妻别子，再一次返去美国。从此之后走上咗为美国华人争取公平权益之路。喺1873年嘅9月9号，王清福呢就坐船嚟到咗三藩市。而喺同一日，三藩市嘅警察局长办公室收到了一封很神秘的来信。那封信到呢就说，在当时那只船叫做麦克格莱格号的船上面呢，有需要拯救的中国妇女。在那个年代，大部分的华人都是以苦力或者是契约工的身份来到美国的，条件是十分之艰苦，他们通常都不愿意或者是没什么能力带家属来到美国的。那华人女性也都不是美国所需要的那种劳工，那这个呢就造成了美国的华人男女比例是严重失调的。据我们的记载呢，在1870年，加州的华人男女比例是11:1。这一个现象呢令到了一个产业蓬勃地发展，就是妓院了。那这个产业链呢往往都是由华人的黑帮控制的，他们从中国将那些愿意或者是不愿意的后生女运到了美国。那跟王清风一起坐船来的呢就有这样的女仔。那这封神秘的信寄给警察局神秘的信呢，就是王清福写的了。因为王清福这封信，这些被迫来到美国的后生女就获得了解救。美国当时很多报纸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王清福因为这样名声大振。早在美国留学期间，王清福就已经显示了他的演讲能力和魅力，啲人愿意俾钱听佢讲中国文化，听佢讲中国嘅国情以及佢自己嘅故仔。而今次系佢第二次返到美国，一上岸咧就打响咗呢个知名度，这个咧令到佢更加容易以演讲为生。在当时的经理人的安排之下，他跟三藩市一路演讲去到墨西根州。1874年的4月3号，他在墨西根州的大急流城递交了美国公民的申请表。 当日就拿到了美国公民的证书。好像百几年前入籍呢，不是好像现在这样，现在有时要等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去排期。当时入籍美国呢，真是破天荒的事来的。因为当时绝大部分在美国的华人，他们都不想成为美国公民。黄清福是最早一批成为美国公民的华人。当时呢，很多报纸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在那时候，在美国的华人呢，被所有人称为华人，即是 Chinese。 就算他们入了美国籍，都是叫做 Chinese。 但是黄清福入了籍之后呢，他就到处宣扬他自己是 Chinese American， 即是说我是美籍华人。同时黄清福亦都鼓励那些准备长期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入籍美国，学英文，剪埋佢条辫，着西装，同埋呢去结交唔同族裔嘅朋友。喺1883年嘅二月，黄清福喺纽约市创办咗一张报纸，叫做《美华新报》。呢个系美国洛基山墨尔东的第一份华文报纸，报纸的英文名呢就叫做 Chinese American， 这个是他首创的。好可惜，因为财务的原因，这份报纸只是持续了7个月。在收尾的岁月里面，黄清福呢都做了很多次办报的努力，但是都没有成功的。当时尽管大部分的美国人是没有机会接触过华人，但是为了被排华制造舆论，一些人呢是极力地丑化华人和污蔑中华文化的，造成很多当时社会上的人对华人有很严重的偏见。黄清福办报纸呢，就是要给这些人亲眼见到一位华人，亲耳听到一位华人的讲话，用这些方式来改变当时社会对华人的偏见。黄清福将演讲作为他自己个人谋生的手段，同埋为华人证明，即是证他们的名字，这两样东西非常好地去结合起上来了。他穿梭于美国的各大城市，甚至去到加拿大进行巡回演讲。他的仪态非常之优雅，演讲的风格呢亦都好幽默，加上地道的英文，受到很多听众的欢迎。据记载，他这一生做了很多次的演讲，只是在1876年的一年当中，他的演讲就进行了有80多场。他的英文文章呢也都是很受欢迎的。据作者统计呢，他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面发表至少192篇的文章。这些文章介绍了中国的风土人情、饮食文化，用来增加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消除偏见。当时呢，那些排华分子，他们去排华其中的理由之一就是说华人食老鼠。于是呢，黄清福就拿$500去跟他们疏导，就说谁能够证明华人食老鼠呢，$500呢就归谁。 结果就冇人够胆出嚟迎战。呢件事之后，王清福专门写咗篇文章，介绍华人经常食嘅食物系咩呢？就系杂碎啦，即系依家我哋喺杂碎馆食嘅插碎。作为被传教士带大嘅王清福，对宗教是非常之重视的。他特别反感一些人认为中国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没有其他信仰，死了之后只能够是入地狱。他认为信儒教和信基督教的人都是一样有信仰的人，亦都可以上天堂的。在1887年呢，他写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我是一个异教徒。在这篇文章之中，他为中国人进行了很强烈的辩护。他问为什么一位善良的中国人，他为饥饿者提供食物，为寒冷者提供衣服，一生中没有伤害过其他人的中国人，仅仅是因为没有听讲过耶稣基督而只能够下地狱呢？王清福知道为了让美国人尊重华人，华人呢亦都必须改变一些不良的习惯。当时在唐人街里面呢有帮派的鸦片馆和妓院呢，成日都是被美国人去耻笑的。王清福他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和这些这样的不良分子去跟他们周旋。当时呢，美国两个政党为了吸引选票而不惜大肆丑化中国移民，而反对华工最不遗余力的就是属于爱尔兰裔的政客丹尼斯科尼。这个名字我们去年讲排华讲太平洋铁路一系列的报道里面呢都提过这个政客的名字。爱尔兰人是北美洲最早的欧洲移民之一，在1820年到1860年呢，美国有200万的爱尔兰移民，其中75%是因为爱尔兰大饥荒来的。那很多爱尔兰的新移民来到了加州，是从事淘金和修铁路的工作。那可能大家都记得了，淘金和修铁路呢，爱尔兰人和华工呢是两个竞争的阵营来的。在三藩市，爱尔兰移民这个丹尼斯呢，他是一位非常之有蛊惑力的演说家，在他的演说里面呢，极力地丑化华人，煽动对华工的仇恨。咁丹尼斯佢協助創辦咗呢個加州工人黨，呢、這個黨呢喺1878年控制咗加州嘅議會，並且修改咗加州憲法，取消華人喺加州嘅投票權以及參加加州公共項目嘅建設。咁好啦，呢一節嘅時間到，我哋去一段廣告，廣告返嚟繼續。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啦，我哋接住翻嚟同大家再继续王清福嘅故事。这个王清福呢一篇历史史记咧，系作者系 Stephen Chan 噶。多謝他。在1883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排華法案之後，第二年呢，這位我們之前說過的愛爾蘭人丹尼斯呢，依然去到美國的東部爭取對他反華政策的支持。當他來到紐約的時候呢，剛剛在紐約的王清福呢，他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就当时通过报纸向这位丹尼斯呢下了战书，要求一对一的公开辩论。丹尼斯当时是拒绝了辩论的。他拒绝之后呢，王清福又来了，他说要跟他做决斗。当然丹尼斯也都没有答应他。咁四年之后呢，为咗让一个堵住排华法案漏洞嘅新法案通过呢，丹尼斯又嚟到咗东部寻求资源。王清福见到佢嚟，又要佢同佢去辩论。咁卒之喺1887年嘅10月18号，佢哋就进行咗一场针锋相对嘅公开辩论啦。当时很多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大部分的报纸都认为王清福在这场辩论赛上面就赢了他。1869年，当时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竣工之后呢，那些华工，铁路修铁路的华工呢，就没工作了，他们必须去找新的工作做。因为呢，他们是很抵得想，收得又便宜，又落力做事。那他这种这的刻苦耐劳呢，就让到其他族裔的劳工呢就觉得有压力了。因为大部分的雇主都喜欢华工。那资本家呢喜欢华工来取代其他族裔是无可厚非啦，是吧？人工便宜，做事又做得。但因为这样呢，就激化了华人和其他族裔的族裔之间的矛盾了。当时也都有一些华工从美国的西部迁去东部的。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整个美国就有一个大讨论。这个大讨论就是华人问题了。反对华人一方呢，他们否认了华工对美国的贡献，将华人移民呢污蔑成为美国文化的威胁。纽约论坛报当时发表了一篇由约翰·斯文顿写的长文，他是全方位地论述了华工对美国本土的威胁。他说什么呢？就说第一，资本家找到这些华工来对付其他族裔，令到其他族裔就失业了，就是来到美国就冲乱了这个华工市场。第二呢，为了和华工竞争，美国的工人不得不要过着好像华工一样的贫苦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工资要压低嘛。 咁第三咧，大量嘅华工进入美国，会改变美国嘅人种结构，而华工系属于蒙古人种，呢个系一个低级嘅人种。第四咧，佢话华工大量涌入，令到美国嘅政治生态咧就改变咗，用东方社会呢个制度冲击美国嘅民主制度。第五咧，佢就话华人系唔诚实嘅，冇信仰，系异教徒，仲有系各种疾病缠身嘅人嚟噶。咁呢啲指控咧，佢为咗排华法案嘅准备，作出咗好强嘅民意基础。喺呢个华人社区咁危难嘅时候，王清福冇顾到佢自己嘅安危，佢照样咁样去奔走喺美国嘅各地进行集会演讲，有理有据咁样驳斥咗呢啲言论。而喺1878年，为咗平息美国对华工嘅担忧，当时华人最大嘅组织中华工所，又俗称六大公司咧，佢就主动提出咗从每一个嚟美国嘅华人身上边征收$100嘅所谓人头税，用呢啲钱嚟买华工翻翻去中国嘅船票，咁样去证明美国唔会系中国呢啲华工咧唔会充斥呢个美国嘅劳工市场。王清福就强烈反对呢个建议，佢认为呢个系对华人嘅侮辱嚟噶。但系因为人丁单薄，尽管王清福好积极咁样加入去为华人去辩护呢个活动当中，但系都冇办法阻止到排华法案嘅签署。咁1882年嘅5月8日咧，排华法案就正式成为法律，佢成功咁样阻止咗华工嚟到美国，亦都迫使好多好多华人在他们做完铁路之后呢翻翻中国。但是法律是没办法战胜美国经济发展对廉价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一些华工还是可以偷渡翻翻来美国。那这些偷渡者本来对快速增长的美国的劳工市场咧冇好大嘅影响，但系就俾一啲政客渲染之后，成为美国选民嘅一大顾虑。为期10年嘅排华法案喺1892年就要去决定延长咧，净系否决？如果系延长，系点样延长咧？咁呢啲需要系喺佢哋当年嘅选举度作出一个选择的。咁嗰年咧就系一个选举年嚟噶。咁加州嘅国会议员咧叫做吉里，佢趁机提出咗一个法案，我哋叫做吉里法案。咁呢个法案就将已经通过嘅针对华人嘅法案延长10年之外，即系话呢个排华法案10年之后啦，又再延长10年，仲增加了更加苛刻的条款。其中最令到华人不能够接受的，就是要求所有在美国的华人重新申请身份证明，并且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如果被查到被出门口的时候没有带着这一份证明，就要去做1年的苦力，然后就遣返中国。咁获得身份证，仲要系要去申请。咁申请嘅条件咧，就系你必须要揾两个白人做证人，咁嚟证明呢个华人一直都喺美国居住。咁大部分嘅华人咧，都系住喺华人嘅聚居地，好难识得有几个白人嘅。 咁呢个条件本身就系刁难当时嘅华人噶啦。当呢个财政部将身份证嘅申请表以及一个警告信送到华人社区嘅时候咧，美国当时呢种做法，即系加州吓，加州当时呢种做法咧，就引起咗华人非常之大嘅愤怒同埋反响。当时中华公所要求清政府出面去干涉，同时聘请咗律师，希望喺法庭上边推翻呢个条例。佢哋鼓励华人唔好申请身份证。如果华人因为冇身份证而被捕嘅话咧，佢哋就会请律师帮佢进行司法救助嘅。咁黄清福亦都加入咗呢一场战斗，佢帮助成立嘅华人平等权利联盟喺1892年嘅9月22号喺纽约市组织咗千人大会嚟到抗议吉里法案。当时参加抗议大会嘅亦有好多其他族裔嘅人士，同时呢华人平等权利联盟对国会议员进行咗游说工作，希望国会可以推翻呢个吉里法案。在1892年的11月，他们在波士顿组织了500人参加的抗议大会。除了开会的造势活动之外，黄清福还努力地寻找同盟者，包括和中国很友好的人士，以及和中国有生意来往的商人。他在马萨诸塞州、纽约、宾夕法尼亚这些地方呢收集了很多神职人员、生意人、公职人员，以及一些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打击目标的其他国家的移民的签名。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约翰·安德鲁亦都帮助提了一个提案来到取消吉里法案，并且安排了听证会。在1893年的1月26号黄清福来到国会听证会，为推翻吉里法案做证。这个呢是在美国的华人第一次在美国国会听证会做证。咁呢件事美国的媒体曾经有过好详细的报道的。虽然让国会推翻吉里法案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到，但是黄清福以及各方的努力呢亦都迫使美国当时的政府修改了吉里法案的执行方法，例如身份证不用再需要相片了，以及只是需要一位白人而不是两位白人就可以确认这个华人的合法身份了。反对这个吉里法案可能在美国的华人在当时是一个最大的反抗运动，有差不多10万的华人冒着被驱逐的风险呢拒绝了这个申请身份证。而中华公所呢亦都聘请了强大的律师团将这个官司打到了加州的最高法院。好了，我们休息一阵间，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讲一下黄清福的故事。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你依家收听紧嘅系西雅图嘅中文电台，呢度系粤语频道，我系粤韵畅谈嘅主持人阿飞。今晚我哋同大家一起嚟分享嘅故事系关于黄清福呢位系我哋喺美国嘅华人维权先驱。关于黄清福嘅历史资料咧，系由 Stephen Chan 嚟到整理写出嚟噶。公稿嘅系美华史记写作组，多谢 Stephen Chan 同埋美华写作组噶。黄清福呢，因为长期同美国的主流社会打交道，所以他很熟悉政治的重要性。他曾经忠告有选举权的在美国的华人，他说如果你不打算投票或者不投票呢，那些政治人物将你看成是一只爬虫，但是一旦你到了投票箱的前面，他们那时候才将你当作一个人，当兄弟，他可能会拿着雪茄、威士忌和啤酒来到招待你的。黄清福他身体力行，不单止自己入籍投票游说政治人物，还鼓励在美国的华人入籍美国以取得投票权，并且将有投票权的华人组织起来。在1884年的7月，黄清福召集了所有在纽约的有投票权的华人开会，那一次呢，有50位这些有投票权的华人参加了会议。为了团结华人争取平等的权利，他和李三平、余涛，这个李三平和余涛呢，我们是根据历史资料里面的音来译翻这个名字，可能真正他们的字呢是有少少出入的哈。他和李三平和余涛在1892年呢就成立了华人平等权利联盟，在1896年的时候他就成立了美国自由党。黄清福在美国的25年里面呢，他不失时机地向美国人传播中华文化，他所办的中文学校招收美国人学中文，又办中国的寺庙。在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哥伦布博览会里面，有在美国华人办的中国展台，而黄清福认为这个是一个可以介绍中国文化又可以赚钱的好机会。所以当他知道另外一个国际博览会将在奥马哈举办的时候呢，他就全力地投入去，他计划在中国邀请一些能工巧匠现场来到表演制作工艺品。不过呢，这个是一个很庞大和很复杂的项目，
咁需要好多钱嚟支持噶，咁仲需要中美两国好多方面嘅合作，嗱要从中国进口啲物资啦，要进啲工人入嚟啦，咁最艰难嘅唔系话进口物资，反而系喺中国引进啲工人，因为当时系排华嘅期间。进口呢啲中国工人呢，首先要去到美国政府申请佢一个特别嘅批准，仲要俾抵押金俾美国政府。因为呢，如果呢啲工人期满唔返返去中国，呢啲抵押金呢就将会被没收㗎。因为嗰阵时系好惊中国人留喺度去充斥呢个劳工市场嘛，咁呢个项目咧就进行得非常之唔顺利，并且喺关键嘅时刻咧，黄清福因为其他嘅原因就被判入狱，所以佢嘅合作人咧就因为咁样就将佢赶出咗呢个团队。最终黄清福是没办法亲眼见到奥马哈国际博览会的，因为在博览会开幕的前夕，他已经登上了从洛杉矶到香港的船，因为他需要回去香港做一些私人的事。是什么呢？是向他曾经合作过的香港的人士呢追讨欠款的。更重要的呢就是他想回去中国去见一下离开了25年的妻儿。我们之前讲了他那次回去中国的时候呢，是因为当时收养他的一位美国的牧师希望他学成之后回去中国去报道的，但是他就没有，反而在中国结了婚，那后来他的仔呢也都出世，但是跟着下来因为他是反对清朝政府，令到政府去通缉他，他就走回来美国逃难的。那那次一回到美国呢，到他今次再回香港呢已经是25年的了。1898年的6月20号，当时51岁的黄清福就抵达了香港，因为他在洛杉矶回到香港呢需要3个礼拜在海上边这样去颠簸，再加上好唔适应香港呢啲湿热嘅天气，佢嘅身体出现咗好严重嘅问题，喺短短几个礼拜之内咧，一下子就瘦咗成20磅。而佢喺香港追讨欠款呢件事咧，亦都非常之唔顺利，咁令到佢嘅情况咧，佢个思想咧。压力是很大的，咁呢个时候佢个身体亦都系每况愈下。喺7月份，佢离开香港，翻到山东老家，嗰阵时系7月18号，喺登州，佢终于见到咗分别25年嘅太太同埋佢个仔。但是好可惜，这个团聚是很短暂很短暂，因为他担心当时的清政府对他有不利的行动，所以呢他就走了去当时的英租界，是威海。在1898年的9月13号，即是他回到中国将近3个月的时候呢，他因为心脏病在威海过了身。 享年是51岁的。而他去世的地点威海，离37年前收留他的美国传教士夫妇的屋企只是得40英里。在美国华人最困难的时期，王清福投入了他自己毕生的精力，为在美国的华人争取权益。但是由于当时美国整体上对少数族裔的严重歧视，他的努力没办法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虽然是这样，王清福他都没有怕到，他为了平等的地位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为后来的美国华人树立了榜样。美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到60年代中期的民权运动，终于令到少数族裔有机会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从1959年起，美国华人呢开始赢得了各种的选举，有市长、有州长、有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等等。在这个时候，王清福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但是美国华人参政的路还有很长很长，因为这些是需要我们以及我们后代有更远大的梦想才可以去实现的。好了， Stephen Chan 这一篇关于王清福的史记呢，我就跟大家讲完了。在节目完结之前呢，我都想讲两句我自己的感叹。那这个呢其实也都是一种重复，因为在今年年头的时候我都报道了这个美华史记的一篇最新的文章，作者是王善，他将当年即是1879年9月3日一个加州一个选举年的时候呢，一个选举结果呢就做了一个研究，就摆了上来。他发觉不论民主党正是共和党，在那一年的大选里面，他们在其他方面可能是不一致，但是在排华方面呢出乎意料地一致。在当年的选举数据上面显示到96%的选民都是反对华人移民美国的。所以在看回王清福的故事，我们应该很明白在美国生存选票是硬道理，你有选票你才有资格去表达自己的声音。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跟大家见面，讲另外一个故事。再见。